回来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八十八他就是耿直，他就是觉得前线大家在烽火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觉得他要么就是睡在宫殿的前面。所以后来大卫看见他，所以我们说大卫他要保护他自己。那么他犯罪的是不错，但是更重要的他要保护他自己。等到他发现他不能保护他自己的时候，那最后呢就灭口。所以我们看见你如果知道他和约雅中间那个诡计，你做梦也会想到像那个写诗篇二十三篇这样的人，这样属灵的人，这样一个单纯的人，那的确神做见证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个保守的人，不是一个爱主的人或者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他就保险没有保险。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处就是等到我们有点属灵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是安全，其实不安全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大卫不只是犯淫乱的罪，大卫也犯凶杀的罪，而且是谋杀的罪。这里面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大卫在这里用计，而且和约和什么呢？和什么？和约珥呢？以约雅已经呢是串通好的。连后来啊，这个约雅给大卫的暗号，他们都商量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极不甚不喜悦。那弟兄姊妹，毫无疑问，我们知道大卫一生犯了两个重大的罪，一个呢是淫乱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属灵关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虽然大卫是神所喜悦，是合乎神心意，他现在到了恩典的高峰了，这并不保证他不会说，他这并不保证他不会变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肉体是最好的，我们永远要记得保罗身上的肉体和大卫里面的肉体和我们是一样。许多时候我们把人美化，我们读教会历史也这样，我们读到穆勒很会祷告，这个大卫很会读圣经，结果有一天两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有了过节了，因为知道他们中间有了不和谐了，结果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，这个大卫呢是伸出手去要拉他手，结果呢是穆勒掉头去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不明白，一个常祷告而且祷告几乎没有一个祷告神不听的，这个人定活在神面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在旧约里面要找到一个人很像新约，就是大卫，很稀奇。那大卫怎样靠不住，我们也怎样靠。所以你看这一次他从恩典中掉下来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多久就因为这个缘故就失去了他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宝座是会失去的，恩典是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，但救恩的快乐、救恩的满足是会失去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感谢主蒙主的恩典，我们不只得着救恩，我们也得着救恩的喜乐，但是那个并不保证我们永远是安全，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大卫这件事呢是神不喜，然后神就打发拿单去见大卫，然后拿单就讲了故事，那给我们看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富户人家有牛群也有羊群，这个穷人家呢，他除了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什么也没有，而这个小羊羔呢，是和他家里的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那么睡在他的怀中，看来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。那么很明显，拿单是要让大卫知道说，你看他自己是大户，那么这个乌利亚呢，就是那个穷人家。但是等到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说那个等到有客人来到富户的家里，这个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那么大卫就很生气，哪里有这样的人呢？然后拿单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见一个人犯罪以后，你看你圣灵就要做这样，旧约神是打发拿单，到了新约 神是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，所以圣灵就指给我们看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圣灵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来指明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是这个人。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大卫也的的确确是认罪，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就落在极深的忧愁里面，那个忧愁乃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大卫对拿单怎么说？他说我得罪耶和华，那他的确认罪了。那神怎么说？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并不至于死。所以很可能那个时候大卫生病，有了病会死的。所以我们的这个病立刻带来的那个带来神的手是什么呢？就大卫生病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人读圣经读出来说，这个大卫大概有一年，大概有一年不认罪啊。因为我们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好像一个接一个的，其实呢有人说我帮弟兄们能把它找出来，有人说大概大约有一年怎么样都不肯认罪，后来他终于认罪啊。这个中间可能经过一年，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说，他就对拿单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那这个时候呢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罪神是赦免没有错，但是罪的结果从此以后是跟着大卫的。所以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很清楚，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明白，许多时候我们犯罪是赦免我们，但是那个罪的结果仍旧是我们完成的。所以你看见管教的时候就没有离开大卫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呢？就是一面是赦免他的罪，另外一方面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等到时候到的时候，神叫他升高。那那个时候呢，那个赦免在圣经里面叫做政治的赦免，行政上的赦免。意思就是说现在完全过去，如果一个小孩子偷吃糖，一直吃那个地方，母亲可以赦免他的罪，赦免他的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他的牙齿一个也没有了。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他所有的新的牙齿全部长起来了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母亲不光赦免他的罪，母亲赦免有两种，一个赦免就是这点是正，一个赦免就是说你不再落在那个审判底下，已经赦免了，但是不要忘，那个果子还在。所以在大卫的身上，我想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，大卫呢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大卫是罪是赦免了，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所得的孩子比你要死，这就是神的管教的事。所以不光是他的儿子要死，而且呢你并不至于死。所以读圣经的认为说这个时候大卫一定生病，这就是神那个管教的一部分，就是说大卫这一次经过那这的确是谋杀呀，不要忘记，一面是犯淫乱，另一面是谋杀，所以这件事神完全不喜悦，所以神完全的神这个管教的确落在他身上，所以呢他就生病。那么生病的结果呢，他说生，所以难怪拿单说你不至于死。所以诗篇里面有一篇的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写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那就是第六篇，诗篇第六篇。诗篇第六篇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阳中惩罚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不得发战。我心也大大的惊慌，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，在阴间有谁称谢？因为在大卫的感觉里面，他觉得阴间在望。我因哀恨，他说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，在阴间有谁称谢？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 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我的一切仇敌都羞愧，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读圣经的人相信说，大概大卫就是在病榻上，那么大尤其应该就是在他犯了罪以后，那么他写了这样的一篇的诗篇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大卫呢，他犯了罪以后，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看见说，自从十二章以后，你若仔细从十二章以后，你看见许多事情，一件事情连着一件事情，一件事情连着一件事情，毫无疑问，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怎么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要炼尽大卫。大卫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是个罪人，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么污秽的一个罪人，他失败，他犯罪，他软弱，那么他也承认他的罪，他说我是有罪的。所以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写了一篇诗篇，那就是五十一篇。我想我们一同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。大卫与八十八同死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做这事叫做你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罪和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洁净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悦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的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接近我，我就接近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勇敢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脸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身。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服侍，我就把你的道指示有过犯的人，罪人也归顺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和华的城墙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。那时你必将公义公牛献在你坛上。弟兄姊妹，你从这首诗你能看出来大卫一个人，他这是真的认罪，他的确是站在他自己的对面和神站在一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所有的诗篇里面，你如果读诗篇五十一篇，一面你看见大卫的罪实在是黑暗，是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；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看见大卫的认罪也是这样，而且大卫认罪到一个地步，他觉得自己不行，但是还是相信说，神如果善待西安的话，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相信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做大卫来说，这个人好像盲目，一个人犯了这么大的罪，现在神还要用他，你想神能用他，神恐怕不能用他。但是呢，他爱神，他爱慕神的话，他爱慕神的旨意，所以他说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们将公义献在你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说，这是神在 大卫身上的工作。所以从这首诗呢，我们就知道神的的确确，这个人的确，你看这个人的确是废物，你看见吗？本来是很完整的，